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咧有冇试过咧买嘢嘅时候咧，就遇到呢啲假货咧，买到啲假货或者买到啲次货咧？咁以下咧，我想俾大家睇一啲咧，即系名牌啊嗰啲图片，咁啊睇下大家咧能唔能够分辨到真假咯？
大家有没有试过在买东西的时候买到了假货或者是次等货呢？以下我有一些名牌或奢侈品的图片，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分辨出真假。
好，第一幅，点解会咁快有嘅？咁得太快。咁大家都睇到啦。
大家也看到了。
咁系左边系假。右边是真啊，咁第二幅咧就唔好揿得咁快啦。这个好啦，咁啊系女士嘅喜欢嘅包包嚟嘅。
这边第二幅是女士们会喜欢的手提包。
咁大家估下啦。咁答案咧就系、是、都系左边系假嘅，右边系真，其实都好难睇啊嘛。其实都好难分辨啊。
其实也很难分辨得出来。
好。第三组图片咧就系男士好中意嘅名牌手表，咁点样分真假呢？
第三组就是男士们很喜欢的名牌手表，那如何分辨是真假呢？
咁答案系咩咧？边个先系真嘅？其实好似睇落都一样系嘛？
答案是什么呢？看起来很像一样的。
左边系真嘅，睇下先。走，等等等等。系啦，就系、是、左边系真嘅，右边系假嘅。
左边是真的，右边是假的。
系啦，现今咧 AI 咧就年代嚟到啦，咁啊越嚟越令到呢个世界咧系好难分辨真假嘅事啊，甚至乎人都好难分。
如今 AI 的年代来临，更加让世界出现越来越多难辨真假的事物以及人。
其实弟兄姊妹咧，其实真假难辨嘅事咧，唔止系呢啲啊。今日咧嘅经文咧，话俾我哋听咧，连信仰都有时咧系真假难辨嘅。
弟兄姐妹，其实真假难辨的事不止这些。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有时候连信仰也是真假难辨的。
系啦，今日咧我整翻个图先啊，等阵先啊，因为睇住个名表好似唔系几好。
看着名表好像不太好。
今天我讲题咧系呢个真拿达般的奉献。
今天我讲题是真拿达般的奉献。
大家知唔知咧？对传道人牧师嚟讲咧，讲奉献咧系好难嘅。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对于牧师跟传道人来说，讲奉献是很难的。
咁啊，今日咧就俾咗一个任务。
你今天就给我这个任务。
咁啊，因为讲起奉献咧，大家心入边咧。应该就会有一句说话会出来了，就是讲这些。
因为说起奉献，大家心里可能就会想起一句话，讲这些。
但是奉献呢是一种信仰的行为来的，是每一位基督徒呢、都会做还有都要做的事。
可是、奉献是一种信仰的行为，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做也都应该要做的事。
今日嘅经文嘅故事咧，系关于一位女人咧，就为主耶稣献上一瓶形容为至贵重嘅真拿达香膏啊！
今天嘅经文故事是有关于一位女人，她为主耶稣奉上一瓶以形容为最珍贵贵重的真拿达香膏。
主耶稣咧好喜悦佢嘅行为啦，咁佢同吩咐啲门徒咧，无论何时何地咧，都要分享佢嘅故事。
主耶稣很喜悦他的行为，并吩咐门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分享他的故事。
咁佢嘅行为有咩特别呢？
他的行为有什么特别呢？
同奉献同信仰有咩关系呢？
和奉献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又点解会喜悦佢呢？
为什么耶稣会喜悦他的行为？
今日咧，我透过经文咧嚟让大家了解三个关于奉献嘅问题。
今天我们透过经文来了解三个关于奉献的问题，
同埋关于奉献的三个原则，
和有关于奉献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问题就是点解要奉献？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奉献？
首先，点解我话呢个女人咧系个行为系一种奉献嘅行为呢？
首先，为什么我说这个女人的行为是一种奉献的行为呢？
同埋，点解呢个故事系关乎呢个信仰嘅真假呢？
还有，为什么这个故事是有关于信仰的真假？
大家知唔知道聖經咧點解要特別用呢個智慧去形容女人所獻嘅一個真拿達香膏咧？
首先，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聖經裡要特別用智貴、尊貴這個詞來形容女人所獻上的香膏呢？
仲唔知係智貴，仲要加埋個真字嚟形容。
他不只用了智貴，還加上了一個真假的真字來形容。
因為有真就點啊？有假啦，有貴亦都有平啦，係咪？
因為有真就有假，有貴也有便宜的。
嗱，咁呢個拿達香膏咧，就係一種頂級同埋，係啦，一個頂級同埋好昂貴嘅一種香膏油膏，佢係由一種叫做拿達嘅植物咧，係提煉出嚟嘅。
因为拿达香膏是一种很尊贵、顶级、昂贵的香膏，是由一种名为拿达的植物提炼出来的。
这种植物咧，佢嘅贵咧系在于佢唔系边度都可以揾到嘅。
这种植物珍贵在于它不是在哪里都可以找到的。
只有生长喺呢个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嘅山缝里边或者山谷之间先有嘅。
它只生长在北印度喜马拉雅山的石缝或者山谷里面。
山谷里面才有。咁啊，佢嘅生长期咧好短啊，就系得七个月嘅啫。咁啊，采摘佢嘅时候咧，需要好大嘅努力。
而且它的生长期非常的短，只有七个月，所以采摘它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咁嗰阵时啲人咧去采摘佢嘅原因系因为佢嘅根茎咧系会产生极其芬芳嘅一个香味。
当时人们采摘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根茎会产生极其芬芳的香味。
根据经文五节明确这样去说，提到当时这个女人献的真拿达香膏价值是30两银子，究竟是值多少钱呢？
今天经文的第五节很明确地提到了当时女人她所献祭的这个真拿达香膏价值是30两的银子，那到底是多少钱呢？
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是不是罗马帝国常用的银币呢？就是叫做拿德利啊，拿德利啊。咁而30两银子啊，等于300个拿德利呢个银币，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接近1年的工资。
在耶稣时代里的罗马帝国常用的银币是拿德利，而拿德利30两的银子是等于300拿德利银币，也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接近1年的工资。
呢个女人竟然用咁贵重嘅香膏咧献俾主，咁啊呢种唔系奉献又系咩咧？
这个女人居然用那么尊贵的香膏献给主，那她不是奉献是什么呢？
嗱，有好多牧师传道人讲今日呢个奉献嘅故事嘅时候咧，都会用现今世代嘅平均工资咧就去计算呢个女人所献嘅香膏价值。
很多牧师在讲今天这个奉献故事的时候，都会用现今时代的平均工资去计算女人所献的香膏的价值。
但我认为呢，就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呢，我们在座这么多有工作的人呢，各人的一年工资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座这么多工作的人，每个人的一年的平均工资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年薪好几百万的话，有没有在这里？
如果你的年薪好几百万，这边有没有？
咁你平均即系呢个社会嘅平均工资计算嘅金额，对嚟讲咧，可能都唔算多。
那这个社会上的平均工资而言，对你来说也不算很多。
所以我想大家谂一谂咧，如果系你以现今你嘅一年嘅工资计算，你愿唔愿意为主献上一年嘅工资咧？
所以我想要大家想一想，如果以你现在一年的工资来计算，你会不会愿意为主献上你一年的工资？
仲要是一次性的奉献，不是全年累积，
而且还是一次性的奉献，不是说一年里累积的奉献。
你过去做过的一次性的奉献里面，有没有等同于或者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呢？
你过去一次性的奉献里的金额，有没有等同于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呢？
我相信呢，我们中间应该有人呢是有这样的人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人的，
甚至可能比圣经中入边个女人所献的更加多，
甚至比圣经中这位女人所献的更加的多。
在我过去咧20几年的教会生活入边咧，感谢神咧，俾我遇到过好多次的一个教会建堂。
在我过去20几年的教会生活里，感谢神让我遇到了好几次的教会建堂。
所以我亦都好诚实咁样讲咧，俾大家知咧，我曾经咧为个教会建堂咧系奉献过相当于我一年嘅人工嘅。
所以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也曾经为了教会建堂而奉献过相当于自己一年的工资。
过去咧，我喺香港咧就遇过两次嘅建堂。
过去我在香港遇到两次建堂。
啊！但系都估唔到咧，去到韩国咧，神都俾我遇到喎。
也没有想到想。过年去韩国生活也让我遇到，
真系多谢，
真的是感谢。
我翻嚟香港之前咧，我所服侍嘅韩国教会咧，就啱啱开始咧就建造呢个新嘅教会座堂。
在我回来香港服侍之前，我在韩国的教会面刚刚开始了他们新的教会座堂。
咁而家虽然我翻咗嚟香港服侍啦，但系我咧每个月咧仍然为韩国嘅教会建堂咧系奉献。
现在虽然我已经回到香港服侍，但我每个月还在为了韩国的教会建堂而奉献。
大家睇下四周啊，望下四周。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四周。
我哋教会虽然有几十年嘅历史咧，但系我哋教会嘅装修同埋设备都算唔错啊，系咪？
我们教会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我们的装修和设备还算是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所享用的一切呢，其实都是由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啦，还有我们前面的一些前辈们呢所奉献的。
而我们现在所享有的一切，也都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前辈所奉献的。
那我们享用这么舒服的环境呢，其实我们都会感到满意啦，还有喜悦的，是不是？
我们想要这么舒适的环境，也会感到满意跟喜悦的，对吧？
所以我相信呢，我们的主呢都会喜悦弟兄姊妹的献上。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主也会喜悦弟兄姐妹的献上。
其实呢，新的圣经呢有三卷的福音书，包括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呢，都有记载这个女人奉献香膏的故事。
其实新约圣经里有三卷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这位女人奉献香膏的故事。
不过唯独呢，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身份是谁，她就是玛利亚。
不过唯独约翰福音告诉了我们这位女人的身份是谁，她就是玛利亚。
因为圣经提及很多位玛利亚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免得大家就错误理解。
因为圣经里提及了好几位的玛利亚，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免得大家错误理解。
那约翰福音呢十二章的二到三节内容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献上真拿达香膏的玛利亚是那位被耶稣令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的亲姐姐。
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到三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献上真拿达香膏的玛利亚是那位被耶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路的他的亲姐姐。
另外呢，就路加福音的七章虽然都有提到一位玛利亚拎着香膏去抹耶稣，但是两位玛利亚是不同的人的。
另外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虽然也提到一位玛利亚拿香膏去抹耶稣，但是两位玛利亚是不同人。
在路加福音七章的玛利亚是曾经被七只鬼附身的抹大拉玛利亚。
在路加福音七章的玛利亚是曾经被七只鬼附身的抹大拉玛利亚。
而今天故事献香膏的玛利亚是拉撒路的姐姐。
今天献香膏的玛利亚是拉撒路的姐姐。
除了献香膏的玛利亚是不同人之外，他们两个奉献的原因都是不同的。
除了这个献香膏的玛利亚她是不同的人，他们两个奉献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
抹大拉的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是出于悔罪的心，因为她曾经是一位妓女，也都曾经被巫鬼是附身。
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用香膏去抹耶稣是出于悔罪的心，因为她曾经是位妓女，也是曾经被巫鬼附身。
今天故事中入面的玛利亚呢，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耶稣的信仰。
他今天这位玛利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耶稣的信仰，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是为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去做准备，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了耶稣钉十字架的事而做准备，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
咁有啲解經家咧就歸咎於佢哋兩個，佢哋行瑪利亞嘅行動咧，係因為佢哋對主耶穌嘅感恩啊，因為佢哋兩個都受過耶穌嘅恩惠。
有些解經家會將兩位瑪利亞的行動的原因都歸於他們對耶穌的感恩，因為他們都受過耶穌的恩惠。
咁抹大拉嘅瑪利亞咧就被耶穌咧就從犯罪啊同埋啊呢個魔鬼捆綁中咧就釋放咗。
因為抹大拉的瑪利亞就是被耶穌從犯罪以及魔鬼捆綁中的釋放。
而今日呢個故事中嘅瑪利亞咧，佢個弟弟咧拉撒路咧就係被耶穌從死亡中咧就復活咗。
啊，今天故事中的瑪利亞，他的弟弟就是拉撒路被耶穌從死亡裡復活了。
不过咧，耶稣知道拉撒路嘅姐姐玛利亚去献呢个奉献嘅目的咧，就系唔系为咗感恩嘅。
但耶稣知道拉撒路姐姐玛利亚的奉献目的不是为了感恩。
咁我请 Toby 咧就为我读呢个马可福音嘅14:8嘅一段经文。
马可福音14:8，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本身呢个拿达香膏嘅作用咧，就系为咗死人安葬而用嘅。
本身这个拿达香膏的作用，就是为了死人安葬的时候用的。
所以咧，玛利亚呢个行动咧，系关乎佢咧对主嘅信仰。
所以玛利亚这个行动是关乎他对主的信仰。
咁听到呢度咧，大家可能都想问咧，咁呢个故事究竟同呢个真假信仰有咩关系咧？
那这里大家可能也会想要问，那这个故事跟真假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系咪关于呢个假拿达香膏？
是不是关于这个假的拿达香膏？
唔通有人献过假货俾耶稣？
难道有人献过假货给耶稣？
所以作者咧就要特别提真拿达啦。
所以作者特别的提起真拿达。
当然嗰阵时咧，的确系有假嘅拿达香膏嘅。
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假的拿达香膏，
系用嗰啲平嘅原材料嘅植物咧，去嚟冒充贵重嘅真拿达植物。
是用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植物来冒充贵重的真拿达植物。
但系作者用真，除咗系要强调呢个香膏嘅价值之外咧，
但是作者用真这个字，除了要强调香膏的贵重以外，
亦要显明嗰个责备女人行为嗰啲人咧，佢心目中嘅信仰咧嘅虚伪，
也要凸显那些责备这位女子行为的人，他们心中对于信仰的真伪虚伪。
马可福音咧虽然冇提到咧责备女人行为嘅门徒佢哋嘅名啊。
马可福音里虽然没有提到那些责备女人行为的门徒他们的名字，
但约翰福音就有啊。约翰福音12:4-5咧就清楚点明其中有一位咧就是出卖耶稣嘅犹大。
但是在约翰福音的12:4-5却很清楚地点明了其中一位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佢反对呢个玛利亚奉献嘅行为。
他反对玛利亚奉献的行为。
一个咧系为耶稣嘅救赎行动而奉献贵重嘅香膏嘅玛利亚，
一个是为了耶稣救赎行为而奉献贵重香膏的玛利亚。
但系对比几个咧，就以金钱同埋其他原因嚟衡量奉献系咪值得嘅门徒，包括出卖耶稣嘅犹大。
对比几个以金钱和别的原因来衡量奉献是否值得的门徒，包括了这位出卖耶稣的犹大。
在耶稣眼里面呢，两边的信仰你觉得哪个先是更真实无伪呢？
在耶稣的眼中，两边的信仰哪一位更加的真实无伪呢？
而且我们都知道，不单止犹大出卖了耶稣，其他门徒呢在主耶稣被捕之后呢其实都是四散。
而且我们都知道，不止犹大出卖了耶稣，而且其他门徒也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四散逃跑。
唯独咧，玛利亚同埋其他啲妇人咧，由头到尾咧都系跟随主啊！呢啲先系真正无伪嘅信仰。
唯有玛利亚和其他妇人从头到尾一直跟随主，这些才是真实无伪的信仰。
弟兄姊妹，今日关于奉献嘅第一个问题，点解要奉献？
弟兄姐妹，今天关于奉献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奉献？
答案呢亦都是奉献的第一个原则。
答案也是奉献的第一个原则。
奉献最重要的动机必须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奉献最重要的动机必须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当每个礼拜咧崇拜主席在奉献的时候讲，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
当每周崇拜的时候，主席在奉献的时候说，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
不明白的朋友可以不必奉献。
不明白的朋友可以不必奉献。
因为边个会为自己不认识同埋未信仰的神咧，系献上金钱嘅咧？
因为谁会为自己不认识、不信仰的神而奉上金钱呢？
相反，如果我哋觉得自己是真正信仰基督，但又不愿意奉献的话，咁样我哋对主的信仰又有几多系真嘅咧？
相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信仰基督，却又不愿意去奉献，那么我们对主的信仰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第二个嘅问题，为边个去奉献呢？
第二个问题，为谁而奉献？
刚才我讲奉献是要为信仰而做。
刚刚我说奉献是要为信仰而做。
我咁样咧，唔系要否定其他感恩或者其他目的嘅奉献。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要否定感恩或其他目的的奉献，
而系信仰必须系奉献嘅信仰信仰必须系奉献最原始嘅一个动机。
而说信仰必须是奉献最原始的动机。
因为没有真正信仰奉献呢，焦点呢是仍然在自己那里的。
因为如果你是没有信仰，真正信仰的奉献，那个焦点仍然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我们国语团契呢就很幸运呢，邀请了前几个礼拜来过我们教会讲道的刘伟强牧师呢，就为我们国语团契去查经。刘国伟，
我们国语团契就很幸运地邀请了之前几个礼拜来过我们教会讲到的刘国伟牧师为我们国语团契查经。
刘牧师呢就教导的是创世纪关于这个雅各的生命故事。
刘牧师教导的是创世纪有关于雅各的生命故事。
上个礼拜五呢，我们查经的时候呢就查到这个创世纪的28章20-21节。
在上上周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查到了创世纪第28章20-21节。
雅各呢是以色列的先祖。
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
但从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雅各对神的信仰的状态是怎样。
但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雅各对于神的信仰是什么状态。
按刘牧师所说呢，好像雅各咁是以神祝福作为奉献条件的信仰呢，是一种交易式的信心。
按照刘牧师所说，像雅各一样是以神祝福作为奉献条件的信仰，是一种交易式的信心。
这种奉献背后的焦点呢是自己。
这种奉献背后的焦点是在自己。
是一种祈福式的信仰。
是一种祈福型的信仰。
不过呢，刘牧师也讲了神没有责备雅各，是等待他改变。
不过刘牧师同时也说了，神没有去责备雅各，而是等待他自己做出改变。
还有牧师说，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像雅各一样，在信主的初期也都会有一种交易式的奉献心态，希望就用奉献来换主的祝福。
而且牧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像雅各一样，在信主的初期会有这种交易的感觉来的奉献的心态，希望用奉献来换回主的赐福，
又或者以祝福来到衡量对主的奉献，
或者是以祝福来衡量对主的奉献。
有祝福就奉献，
有祝福就有奉献，
没祝福就不奉献了，
没有祝福就没有奉献。
老实说，我回想回我自己最初做十一奉献的时候呢，也都好像雅各一样有这个交易式的这个奉献心态。
老实说，回想起我最当初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也会有像雅各一样这种交易式的奉献心态。
希望做了十一奉献呢，就令神呢就多一点赐福给我了。
希望做了十一奉献就可以让神多多的赐福给我。
但之后呢，慢慢对主的信仰呢越来越扎实的时候呢，就明白到自己拥有的一切呢其实都是主赐的恩典。
但之后慢慢的对主的信仰越来越扎实之后，就明白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
做十一奉献呢，也都不是为了祝福了。
做十一奉献也不再是为了得到祝福，
而是明白呢，十一奉献是信耶稣的人呢理所当然的一个信仰的行为，
而是明白十一奉献乃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基本理所当然的信仰。
其实十一奉献根本就不是感恩的奉献来的，
其实十一奉献根本不是感恩的奉献。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十一奉献作为神祝福我们的回应行动呢，这样的原则上呢也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如果以十一奉献来作为神祝福我们的回应行动，那在原则上也是错的。
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八节，神直到先知责备他的子民是没有按时做十一奉献，指责他们是盗窃了神的物。为什么是这样呢？
旧约马吉拉书三章八节，神借着先知责备他的子民为什么没有按时去做十一奉献，指责他们盗窃了神的物，为什么呢？
因为从利未记的时代开始，神已经教导他的百姓，人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属于神，是神赐给人的好处。
因为从利未记时代开始，神已经教导他的百姓，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是神赐给人的好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一切的好处都是出于神的恩赐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按吩咐将十分一献上。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所有一切的好处都是出于神的恩赐，那我们便要按照吩咐的将所得的十分之一献上。
就好像将原本属于主的我们现在归还给主，这种算是我们也都算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考验。
就好像把原属于主的东西归还给主，这也是我对于我们信仰的考验。
回到今天的经文的故事，故事中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强烈的对比。
回到今天经文的故事，其实故事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强烈的对比。
这个对比就是在这个三节对比这个四到五节的，
这个对比就是第三节对比第四到五节。
三节就是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就把膏就浇在这个耶稣的头上。
第三节就是女人拿着 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对比四至五节，几个人就不喜欢女人枉费香膏，就嬲佢将呢个唔将呢个香膏咧，就去周济呢个穷人。
第四到五节就是几个人不喜悦女人在枉费香膏，生气她不把香膏卖了钱来救济穷人。
咁喺呢个对比入边咧，女人嘅眼里边咧系只有耶稣嘅啫。
在这个对比中，女人的眼中只有耶稣。
而喺几个门徒嘅焦点咧，就唔喺耶稣身上啦，就而系喺呢个香膏嘅价值之上。
相反，这几个门徒的焦点却不在耶稣身上，而是在香膏这个价值上面。
问题来了，这几位门徒不是关心着这个贫穷人呢？难道有没有道理呢？
问题来了，难道这几个门徒他们不是在关心穷人吗？难道没有道理吗？
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也都算是很多的，那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的。
普通人一年的工资也算是很多了，真的可以帮助不少的人。
那我请 Toby 呢就读出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到六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到六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救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香囊藏取其中所存的。
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知，犹大他反对就并不是为了那些穷人。
圣经告诉我们，犹大的反对并非关心那些穷人，
而是如果玛利亚卖了些香膏的话，这样他就可以因利成变，就偷多些钱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是如果玛利亚她卖掉香膏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因利成变，偷更多的钱来满足她自己的欲望。
咁样另外亦都反对玛利亚嘅门徒系边个咧？佢哋都系为咗自己咩？
那其他也反对玛利亚的门徒又是谁呢？他们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呢？
除咗犹大之外咧，圣经系冇交代其他反对的门徒是谁，也都没有说明他们心里面是不是真正这样关心穷人的。
除了犹大以外，圣经没有交代其他反对的门徒是谁，也没有去说明他们心里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去关心这些穷人。
不过耶稣在第七节那里说呢，穷人整天都跟他们一起的了，他们 行善呢其实随时都可以，但是他们不是整天都有主在他们心里面。
耶稣在第七节的时候说过，穷人常常与他们同在，他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不常有主在他们心里。
那耶稣的话究竟是不是代表他不关心穷人的需要呢？
耶稣的话是不是代表他不关心穷人的需要呢？
而是其实他不是代表他不关心，
他其实不是代表他不关心，
而是当时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
而是当时的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
他伤心呢，门徒呢心里面呢还不明白，
他在伤心门徒的心里还不明白，
他们的焦点呢还放在其他事上面，而不在耶稣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他们把焦点还都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而不是耶稣和他即将要面对所做的事上。
弟兄姊妹，第二个问题，为哪个奉献呢？
弟兄姐妹，第二个问题，为谁而奉献？
答案呢，就是第二个奉献，也是第二个奉献原则，就是不为人做，只为主做。
答案也是第二个奉献的原则，就是不为人做，只为主做。
其实耶稣就不止第一次就赞这个玛利亚的专注。
其实耶稣 不是第一次去赞赏玛利亚的专注。
在路加福音的十章那里提到，当耶稣在这个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家的时候呢，
在路加福音十章也有提到，当耶稣在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家的时候，
马大呢就很忙地去处理家务，而玛利亚呢就专心地聆听呢耶稣去讲道。
马大就忙着家中的各种事务，而玛利亚则很专心地聆听耶稣的讲道。
所以真正蒙主喜悦的奉献呢，一定是单单呢就为主做，而且将所有的焦点和目的呢都是向着主，而非自己或者其他人。
所以真正蒙主喜悦的奉献一定是单单为主所做的，并且将所有焦点和目的都向着主，而并非其他人或自己。
第三个关于奉献的问题呢，就是要怎样去奉献呢？
第三个有关于奉献的问题，就是要怎样去奉献呢？
刚才我提及这个十一奉献呢，就并非这个感恩的奉献，而是基督徒的责任。
刚刚我已经提到了十一奉献并非感恩的奉献，而是基督徒的责任。
那究竟我要奉献多少才足够呢？多少才可以即神先喜悦呢？
那我们到底要奉献多少才足够呢？要有多少才能让神喜悦呢？
那我请这个 Toby 呢就读今日经文的第八节的头半段。
第八章的前半段，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呢，从这里去看呢，就是不是代表玛利亚将他所有的钱财都奉献了呢？
从这里所看，是不是代表玛利亚把他所有的钱财都奉献了呢？
即是全副身家，
就是所有有的金钱。
答案是不知道的。
答案是不知道。
不过呢，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已经尽了他的所能。
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已经尽他所能了。
尽所能即是 do your best 呢，另外一个很相似的一个表达，就是付出你的所有啦。
尽所能 do your best， 另一个很相似的表达就是付出所有 give everything。
那两者呢看来呢就好像是一样的意思，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呢是有不少差别的。
两者虽然看上去像是一样的意思，但在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差别。
尽所能呢，就是根据你当下的环境啦、资源和能力呢的各种因素呢，就你衡量过做出自己认为能够付出的最大努力。
尽所能指的是你根据当下的环境、自己有的资源跟能力去衡量过后，做出觉得自己能付出最大的努力。
这种尽己所能呢，就不一定是献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这种尽所能就不一定是献上自己拥有的所有一切，
但付出所有呢，就是倾向呢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和后果的。
付出所有，这个比较倾向于 不惜一切的代价和所有，
并且是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包括性命，
而且是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包括性命。
那大家认为神是要求哪一种的奉献呢？
那大家觉得神要求的是哪一种奉献呢？
我又给大家看两节不同的经文，一节在旧约，一节在新约。
我也给大家看两节不同的经文，一节在旧约，一节在新约。
咁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啦，
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五节，
同埋马可福音嘅十二章三十节啦，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
我哋嘅神咧，其实对我哋嘅期待咧，系从旧约到新约咧，其实都冇改变过。
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改变。
尽心尽性的含义就是毫无保留为主去付出一切，而这种是一种全人的奉献的。
尽心尽性的含义就是毫无保留的为主付出一切，这是一种全人的奉献。
而全人的奉献呢，是我们 信这个基督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入门。
全人的奉献是我们认信基督最基础入门的要求。
因为当我们信主，是代表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并且我们是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这样才是信主的真正信主的开始，
并且代表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他，这才是真正信主的开始。
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代表耶稣要求我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房屋、车、所有钱财、甚至我的家人和我的身体，都要奉献给教会呢？
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代表耶稣要求我们将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房子、车子、钱财、家人，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都献给教会呢？
如果我说是呢，感觉就好像现在那些世代那些异端那些邪教教主一样。
如果我说是的话，就感觉很像现代的那些异端邪教的教主。
我们常常都利用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十二章三十节的经文呢，来到吩咐他的跟随者呢，就将一切呢就奉献出来啦。
他们常常利用圣经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节的经文，
十二章三十节，
十二章三十节的经文来吩咐跟随者将他们的一切都奉献出来。
那其实我们应该怎样去奉献才符合主的心意的呢？
那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奉献才是符合主的心意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广东话的俚语，叫做讲心就不讲金？
大家有没有听过广东话的一句俚语，就是重情不重金？
讲心不重钱不重金，普通话是这样。意思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重情义的关系而不重视这个金钱利益。
意思非常简单，就是重视情义的关系而不重视金钱利益。
很多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的，就是认为耶稣是重视关系的，我做不做奉献都无所谓，耶稣都不会介意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里也会有这种心态，意思就是觉得信耶稣，其实耶稣更重视是我们的关系，做不做奉献其实都无所谓，耶稣他不会介意的。
又有些人可能会用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里面有一个寡妇的奉献两个小钱作为根据呢，去合理化信仰呢，就是不讲金，只是讲心的一些道理。
也有些人会利用马可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中一位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作为根据，合理化信仰，不讲利益，只讲心的道理。
但仔细去看那两段经文的话，耶稣说这个寡妇是将自己养生的钱都已经奉献了，绝对是大大超过这个十一奉献的。
但仔细看那两段经文的话，耶稣是说这位寡妇她把自己养生的钱也奉献了，绝对是大大的超过了十一奉献。
耶稣呢就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这样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心也在哪里。
虽然金钱就绝对不是用来衡量人与人或者人与神关系的唯一的标准，
所以金钱绝对不是定义跟衡量人与人和人与神关系的唯一标准。
但是金钱确实是能够反映我们对关系那种的有多少重视。
但是金钱的确是能反映得出来我们对于那段关系多么的重视。
今天的故事里面，耶稣喜悦玛利亚的奉献是因为他心目中耶稣是远比一年的工资的金钱是重要。
在今天的故事里，耶稣喜悦玛利亚的奉献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耶稣远比一年的工资更加重要。
我们不知道玛利亚是不是还有为自己留下很多的钱财或者金钱，
我们都不知道玛利亚是不是有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财产和金钱。
可能他很有钱呢，
可能他非常的富有，
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不重要，因为呢耶稣对耶稣来说，他重视的不是金玛利亚多少，是玛利亚为主尽他所能的心和他的行动。
这都不重要，因为对耶稣而言，他重视的不是金额有多少，而是玛利亚为主尽他所能的心跟行为。
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也都不要太着眼这个金钱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也不要太看重这个金钱的价值。
因为如果金额大，但是你没有心的话，是不得的。
因为金额大，但是你没有那个心的话，也是不行的。
同样，金额少或者不奉献，只是谈心的信仰，对主而言，也都不足够和不真实。
同样的，金额很少或是不奉献，只谈心的信仰，对主而言也是不足够和不真实的。
有两节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奉献的正确态度，以及帮助我们衡量下奉献的准则。
有两节的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奉献的正确态度，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去衡量奉献的准则。
大家就如果怕不记得就拍下来，
大家如果怕不记得的话可以拍照下来。
是的，这个都是挺重要的一个原则来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弟兄姐妹，今天最后一个关于奉献的问题，要怎样奉献呢？
弟兄姐妹，今天最后一个关于奉献的问题，要怎样去奉献呢？
答案是呢，不为价值，是为尽力。这个就是第三个奉献的原则。
答案是不为价值，而是为尽力，这就是第三个奉献的原则。
其实在神面前，没人可以说自己是过度奉献或者奉献得足够。
其实在神的面前，没有人可以去说自己是为主过度的奉献或奉献足够。
我很重要再说多次，没人是可以在主面前说自己是过度奉献或者奉献得足够。
因为很重要，所以再说一次，没有人可以在主面前说自己过度奉献或者奉献足够。
所以个真理就是我们大家都奉献得不够。
所以真理就是我们大家都奉献得不够，
不会够的，
不会足够的。
诗篇116篇12节呢，就诗人这样讲，他说我拿什么去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在诗篇116章12节，诗人这样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赐生命气息，赐一切祝福，赐智慧能力给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赐生命气息，赐一切祝福，赐智慧能力给我们，
还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是已经救赎了我们，
还有如果我们真的去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
那么我们的奉献的事上面根本就不会出现很大的挣扎的。
那么我们在奉献这样的事上根本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挣扎，
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献得甘心乐意，尽己所能，
而且我们一定能像玛利亚一样献得心甘情愿，甘心乐意，尽己所能。
今天的信息呢，大家可能听到有点沉重了，是吗？
今天的信息大家可能听得有点沉重，对吧？
有句话呢就是这么说的，提钱就失感情。
有句话是这样说，大家讲钱的话就有损感情。
那么许传道提奉献呢就更加无情了，
许传道提奉献就更加的无情。
所以呢，我为了让大家的心情呢就舒服一点呢，那我最后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奉献可以得祝福的真理，好吗？
为了让大家心情感觉舒服一点，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关于奉献可以得祝福的真理。
这个是真理来的，
这个是真理来的。
好，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耶和华神亲自讲的。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耶和华亲自说的。
我们一起用国语读哦，好不好啊？
一起用国语读。
好，准备了，一起。你们要占当地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阿门。之前咧，我话呢个雅各咧系一个以交易式向神要求祝福，然后佢先奉十分之一。
之前我说雅各是以交易式向神要求祝福，然后他才主动的奉献十分之一。
但呢度咧系唔算系一个交易式嘅奉献。
但这里却不算是交易式的奉献，
因为是神主动是赐祝福的应许给我们，
因为是神主动去赐祝福的应许给我们。
十一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是为了祝福而做的。
十一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不是为了得祝福而去做的，
我们是为了信仰上帝而做的，
我们是为了信仰上帝去做的。
但现在神告诉我们，我当我们尽上责任的时候，他就应许会加倍地祝福我们。
但现在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他就会应许加倍的祝福我们。
我从呢二十几年前开始做十一奉献到今日，
我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做十一奉献到现在，
我经历过2003年沙士，2005年、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前几年的全球疫情。
我经历过2003年的沙士病毒，2005年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前几年的全球疫情。
二十几年来，我家庭也经历过经济上的高高低低。
在二十几年来，家庭的经济也经历过高高低低。
但是我始终呢就坚持呢去履行呢就十一奉献的责任。
我始终坚持去履行十一奉献的责任。
还有呢，这二十几年里面呢，我一直都做不同的感恩啦、慈惠啦，同埋其他的奉献。
还有我这二十几年间也一直在做不同的感恩、慈惠和其他的奉献。
即使呢就在韩国的几年我收入很少都好，我都没有放弃过奉献。
即使在韩国的几年我收入比较少，我也没有去放弃做奉献。
那回头看的话呢，其实神好像马拉基书所应许那样，他给了我和我家呢是祝福是远超过我所付出的。
现在回头看，神就好像马拉基书他所应许的一样，他给我以及我家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分享神的祝福，但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私下问我。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一分享神给我的祝福，但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可以私下问我。
我只是想说呢，就是我们的主呢根本就不缺钱的。
我只是想说我们的主根本不缺钱，
他给我们有奉献的机会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来的。
他给我们一个奉献的机会本来就是一种祝福。
所以但愿呢，我们各人呢都尽己所能地为主摆上，我们的奉献就好像这个真拿达般的奉献一样呢，是令到主喜悦和满足。
但我们个人都能尽己所能地为主摆上，我们的奉献便能够像真拿达一样的奉献，让主喜悦满足。
阿们。
阿们。